就打开约翰第八章哈，我们要继续约翰福音第八章。刚才有一个姊妹，她在分享说，学习约翰之后呢，她的领会，她学习到这个是里面生命的好一个晋升哈，不是说只有查经或这样子哈。那其实这个是我们学习圣经。我们进入真理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我们如果可以往里面去，换句话说，里面的眼睛是开着，然后看到自己的里面的话，那对我们就受用无穷哈，对我们是很大的益处哈。好，那我们先祷告好吗？我们今天你们的白天，我们的晚上的这样的一个圣灵帮助我们啊，让我们可以学习。进到真理里面去哈，亲爱的天父，这个时候我们用一个恭敬的心到你的面前，是坦然无惧的，因为你是我们的父亲，而且在你的右边有我们的救主，也就是我们的主，生命的主，在为我们祈求，而且圣灵也在我们里面来启示我们，带领我们进入真理。父神，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你的恩典，不然的话我们是就好像地离天那么远一样，我们是触不及的。可是那么的奇妙，因着你造我们，让我们有灵的相通，有圣灵的帮助。我们就今天晚，我们今天的学习，我们特别的求你恩待，特别求你给我们恩典，让我们的心灵的眼睛可以打开。哦，主，当我们在看到第八章这些犹太人跟耶稣的对话的时候，让我们也有一个警惕，说我们的生命会不会落到这个地步，以为自己是在光里面，可是却在黑暗里面。当光进来的时候，就像约翰第一章讲的，却不能接受光。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有圣灵光照，有圣灵同在，而且我们是愿意顺服圣灵的。就求你帮助我们，特别也带领啊，今天晚上有第一次上来，我们一起要学习的，让我们的心同样一个心伏在你的面前，让我们进入真理的时候，因着真理，让我们得到自由。我们将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Amen。
好，其实上个礼拜我就很想结束第八章哈，后来我在想说，因为约翰福音的话，它里面那个这个真理里面的这个意义哈，灵里面的意义哈，是我们一定要，不是只有说字面上哦，我念到这样，他讲什么，不是只有这样的哈。所以约翰是有这样的一个引导，把我们引导到他每次做一个解释哈，那加上他自己的在这个大家都已经经历了那么久了哈，等于说他这本书最后成书的嘛哈，都已经经历了四五十年，在四十几年，然后他再次来写这个福音书的时候，他更加上他自己的一个，已经是他成长成熟以后写的，当然有圣灵的默示了哈，那有神的美意，用的他这个比。更成熟的生命，后来他是跟耶稣是得到启示，就写启示录的哈。好，那所以呢，我们可以在这个耶稣的话语里面，就像约翰一样，就更进入到底耶稣是在传达什么啊？我们看到第八章是一个很典型的哈，就是鸡同鸭讲哈。其实有时候耶稣跟他们都讲话，他们也是听不懂的，是不是？耶稣说，我要去那边，你们不能去。他说你要去哪里，然后就有没有那个以后哈，你就看到14章的地方哈。耶稣说你们不要忧愁哈，那他们就搞不懂啊。但是相信的人搞不懂跟不相信的人搞不懂是不一样的啊，他是不一样的。虽然我们都不懂，但是呢我们那个里面有信心的时候，你所去啊跟对方的建立的关系是绝对不一样的哈。这个第八章很有意思哈，第八章的开始呢是提到耶稣说，你们谁没有罪的拿起第一块石头去打那个妇人，因为按照律法他是行奸淫被抓到的，结果他们没有一个人敢，从老的到少没有一个人敢拿起那个石头来打他，因为耶稣讲那句话里面，谁没有罪的，他们都了解什么叫罪啊？ 因为他们每一年都要献赎罪祭，对不对？所以他们知道这个是对他们是知识上是有的。到了最后呢，他们不敢拿石头打那个行淫的妇人，那个本来是该打的哦，那个是条例律法哈。结果他们，我们看到第八章最后一节哈，上次我记得我们念完了哈，我还记得好像是陈姐念完的哈。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是因为耶稣他开始在讲道，上次我们记得吗？开始在那个外院讲道，然后他开始讲起道来哈，在约翰福音你会看到哈，有时候有神迹跟人的那种连续，然后有神迹有医病，然后就会有讲道，有传达信息哈，耶稣就会一定会传道，然后呢就会有一群这个犹太人就是心存不善的人哈，要来跟他质辩这样哈，因为这基本上已经是准备要杀他了，就越来越恨他，越来越过不去，然后他们巴不得赶快置他于死地，只是抓不到，那个时候不到，在神来讲时候不到，可是对犹太人来讲的话，他们还抓不到那个怎么样来用那个把柄，很为难了，因为他们不能去致死一个人，那是罗马政府才可以去审判一个死刑犯，那他们不行，然后又要让他可以交到罗马政府那边去，所以他们是用尽办法想抓所有的把柄要来置他于死地。好，那么这个时候呢，不敢拿起石头打那个犯罪的人，可是到这个时候却要拿起石头来打耶稣。好，只因为耶稣所谈的事情呢，我想应该讲冒犯吧，冒犯了他们，因为耶稣根本谈到他们的问题，比如说他说他是光，那这一群人呢，当耶稣一讲，他们这一群人是很会听道理的，他们是很有知识的，很有逻辑观念的，那么他们就知道说，哦，那你意思说我们都在黑暗里面，是不是？然后耶稣说，我要真理叫你们得自由，人有神的儿子就有自由，儿子要叫你得自由，那他们就说，我们上次都念过了，所以还没有预习念的，你们就一面就读一下，我就不再重复了，那他们就说我们哪里不自由，然后耶稣说你们是罪的奴隶，所以基本上呢就是这种对话到一个地步呢，讲不下去了，听不下去了，就要拿石头要打耶稣。凭什么要拿石头打这个耶稣？对于一个犯奸淫的妇人，他们不敢打，却要拿石头打他。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哈，有时候其实我们也是人家要攻击的对象，而且会不一定是用他，现在不会有人用石头打我们了，以前宣教士去别的地方，他们如果是拜偶像的，而且根本没有听过什么真神啊，什么耶稣的话，那很早以前这些宣教士是很要冒很多险的，冒生命的危险，他们有时候要经历一些把那个屎啊，这个粪便啊泼在他们身上，台湾就发生这种事情哈，中国也有哈，因为呢实在是太离谱了，就是听不进去，不但听不进去，而且你要来冒犯我们这里原来有的我们的这个宗教信仰哈。那或许你说，那犹太人不是同性一位父吗？啊，耶稣去那个会堂讲，耶稣在圣殿讲，那他们不是说听他讲吗？他们称他拉比啊。问题是，宗教跟信仰是不一样的，信仰是一种关系。所以在这一章里面，耶稣一直在谈到父跟子的关系，特别是谈到神是他的父亲，他是神的独一的儿子。为什么我讲独一呢？因为他当他谈到父亲跟儿子的时候，他谈到自己的父，那个儿子是一个而已，就是独一的。那我们这些，我们要成为是复数的，对不对？那照理讲，如果犹太人 他们在讲说，哦，那是我们的父亲的话，也是应该是复数的啊。那在那个地方呢，耶稣的表达就是说，我是神独一的儿子。那当然，我们说这个理性上可能想不通，神的儿子，那神只有一个，怎么会还有儿子，对不对啊？但是理性不通的地方，不至于要会让一个人去拿石头要打死这个跟他传福音的人啊，一定是有很多这种彼此就是对立，或者是有什么样被冒犯的地方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从一个传福音的人的角度来看，被传福音的人其实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的。那如果耶稣这样的话，我们也是一样。所以我们不能灰心哈。好，那我们上次特别提到这个啊，耶稣谈到父亲，谈到神哈，父神哈。如果你有印象的话，当他谈到父亲的时候，他谈到父亲的什么？有没有印象？身为一个儿子啊，一个神的儿子，然后他都会谈到个父亲儿子的关系，他在表达父亲是怎么样的父亲？有没有人记得？我们上次谈到那个父与子有没有齁、哦、那因为犹太人跟他说你自己说的不算，要人为你见证。耶稣说有啊，父亲为我见证啊齁、哦、因为他受洗的时候上面有声音下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喜爱，我所喜悦的。齁、哦、所以那他们就开始谈起这个父亲跟儿子的事情来了。所以上次我们谈到耶稣在表达说这个父亲是怎么样的父亲，是怎么样跟儿子的关系，有没有人记得？你可以回去找你第八章里面的，看看还有没有记忆哈。儿子住在哪里？他说儿子住在哪里？儿子住在家里，是不是？啊，奴仆的话是不能永远住在里面的，是儿子住在家里。然后他也提到说，父亲跟儿子怎么样？同在，而且他不撇下他，不离开他。好，他在形容那个父亲，他要跟犹太人介绍说，你们所相信的独一的真神是那一位，我一直从起初太初就跟他同在的。而且是我们是在一起的，而且是他差我来的，而且我们很亲爱的，那我做什么都要照着他要我去做的去做，记得吗？有没有印象？在我的那个门训的那一班，我常常会提醒说，我们要学习如何来做神的儿女哈，因为我们是何等的爱哈，把我们领养到他的家中，然后看把我们接纳为他的儿女，那么以前不是，所以现在呢，我们就要学习怎么样做他的儿女。那我们要如何学呢？就是一定要从耶稣学啊。那上次有没有人有印象？都没有印象吗？上次我提醒你们哈、啊，注意一下，犹太人、法利赛人在针对耶稣辩论或者是在辩论的时候呢，他们的态度还有他们的方向。然后也注意一下，虽然耶稣是跟他们是也是辩了哈，他是辩解跟他们解释，可是耶稣的心跟耶稣的方向这两边是不一样的，一边是穷凶极恶哈，就是我要置于你死地，我就把你逼到墙角，让你承认你是错了哈，以至于到最后呢，其实他还没有抓到那个耶稣的把柄就已经受不了了，就拿起石头就要把打死。要打他了哈，但是你会看到耶稣，他从头在讲什么？耶稣在第八章里面把福音传的怎么样？很完备。好，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一定会谈到什么？
罪。
对。然后他这里告诉什么？告诉犹太人怎么样？你们要怎么样在罪中？
死在罪中。
你们要死在罪中，哈！但是耶稣的目的不是要跟他们咒诅他们说你们会死，而是告诉他们说，有一道光， 你如果不就近这个光，而且呢有一个让你们得到自由的，你们如果还继续的做奴仆的话，那你们就会死在罪中。耶稣是在传一个福音，在传他的福音啊。问题是福音要传的时候一定会从罪讲起，一定要从罪传起啊。那之所以这一群法利赛人被冒犯的那么严重，就是他们虽然知道他们也是有罪的人，可是他们却对他们的罪可以说视而不见，或者是不在乎，或者是不认为那有什么好严重的、哦、他们知道他们有罪，不然的话他怎么会不敢拿起石头来打那个妇人呢？可是他们却因为耶稣谈到一个也是一般的人，不是只有法利赛人啊，为什么法利赛人那么的被惹得那么严重呢？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是自以为意，就他们就是好像什么都做得很好的，我们守条例守律法，我是好人，我是德高望重的人，所以他们可以大言不惭的在大家面前说，你看我奉献多少，你看我怎么样，我进食，哎呀，我不像那个罪人一样，他们可以这样子来肯定他们是一个，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他们知道自己是有罪的人，可他们却能够那么的肯定他们是一个大家心目中的好人啊，就像那个啊年轻的副官有没有来找耶稣的时候是良善的夫子，你看我该怎么做然后就可以承受永生，其实他们都很愿意承受永生。耶稣要传的也是永生的事情，有没有？他说如果你们相信我的话，你们就可以不尝到死味。问题是他们心里面对耶稣已经怀着那个敌意，还有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比耶稣更好，而且他们要置他于死地的时候，不管耶稣说什么，他们没有办法看到自己的情况，只有要抓着耶稣的把柄画饼，他是耶稣讲什么他就有要跟他顶回去，以至于我说鸡同鸭讲就是这样，一个是要传福音，我是光，我叫你们得到自由，你们如果相信我的话，你们就不会尝到死的滋味，可他们就是一个一个就一定要跟他争辩啊，到最后是怎么争辩的呢？你看一下第八章的后面，我们知道在这章里面哈，犹太人对耶稣是看不起眼的，他没有什么学问啊，对不对啊？还有他的背景，他也不是从哪里什么世家出来的啊，是不是？那他们是这样看耶稣的啊，所以耶稣说你们看人的外貌，可是我不看人的外貌，不取人的外貌，我也不取人的荣耀。那最后呢是怎么样把他们惹到那么严重呢？因为他们已经认为耶稣是那个杂种，他讲到撒玛利亚，我在想我们需不需要再念一次，大家好像也不太有印象了、是不是、那我们再念一段好了哈，大家没有印象了哈。好啊、当我们学过之后哈，我是希望你们，因为我们学这一课这个福音书是希望你们以后可以带别人查经哈，所以当我们你这样听我这样跟你，因为大部分都是我在讲，我很希望你们
听到，
我希望你们回去再把它重新再念过再看过的时候，然后你会咀嚼出来一些滋味是你的心的，那你印象就比较深刻。好好，那么到最后呢，谈到他因为谈到父子的关系嘛，所以呢他们就谈说谁是你的父亲谁是我的父亲。好，那后来呢这一群人呢就认为耶稣是就是那个在哪里那个流人，你有帮我找到吗？
看到
撒玛利亚有没有？
48节。
好，请帮我念一下。
哦，
犹太人回答说，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并且是鬼附着的，这话岂不正对吗？
OK， 好，谢谢。从前面 要抓把柄到现在呢，从他们的对话呢，最后他们的结论是他是撒玛利亚人。什么叫撒玛利亚人？在犹太人的眼中，他们是杂种，是被看不起的。不是只有这样哦，而且认为他是被鬼附着的。因为耶稣所讲的话，如果不是从神来，就一定是从鬼来，然后他们就确定他是被鬼附着的，所以他们就断定说他医治这个赶鬼的时候呢是靠鬼王。他们以为他们的知识是很有道理的。问题是他们的逻辑到一个地步呢，耶稣讲了，耶稣也跟他讲了，耶稣辩解的时候他们也不听，对不对？他说哪里有鬼王去赶自己的鬼呢？是不是？因为鬼是一国的嘛，那你自己打自己国的人吗？他们连这个都听不懂的话，那到一个地步我们就晓得说，有时候我们自以为意的时候，我们自以为我们的道理站得很稳，只有我才对的时候，我们到后来就会扭曲所有我们认为是对的事情，以至于到最后他们要用石头，他们是要找耶稣的罪状，要去把他带到公堂去，但是他们这个时候到个地步已经不行了，就被惹起来，要用石头打耶稣。好，上次我们提到耶稣在表达什么是父亲对儿子，父亲跟儿子同在，父亲怎么样？请讲，谁记得请讲，然后谁要回答我，是不是
父亲跟子亲爱，对不对？
对，父亲跟子亲啊，所以他说如果你们爱父亲的话，爱我的父亲，你们也会爱我啊，因为父亲爱我啊，是不是？所以他说父亲跟子亲爱。还有呢，还有没有记得？好，当你们谈到你的父亲的时候哈，当我爸爸是谁怎么样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很自然的一个心里面的一种心态？有没有人？我们用很自然的跟我在喊我的父亲，好，就是当你说我的父亲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表达？
师母，我讲一个别人的例子，不是我的，因为我跟我爸爸。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那时候在我们家来的时候呢，就表嘛，就是那个 Clemson 的那个年轻人，有一天他就看小乖出去，就穿了那个爸爸的鞋，穿了爸的拖鞋，就噌的就出去了，然后他就说。他说孩子跟你很亲，他说如果是我永远不会穿我爸爸的鞋。
嗯，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爸爸是很可能是很严厉的，但他爸爸也带他钓鱼，所以他也很喜欢钓鱼，但他那天说一句我听了就挺 shock, 挺吃惊的。
OK, 好，那你讲这就让我想到我们上次谈的有一个经节哈，好，我们翻开罗马书第八章。当我们谈到父亲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心态，心里面有一种心态哈。那么这个心态呢，在罗马书第八章，保罗在讲这个教义性的这个神学的时候呢，他谈到这个，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那我们这个称天上的神的父亲的这一位儿子或女儿的话，我们有一种心态，这个心态就是不再害怕。好，那刚才刘磊谈这个例子也很好，等于说他说他不敢穿他爸爸的的鞋子，可能觉得好像我不敢，我冒犯。好，那亲的时候呢就会觉得你的是我的。好，当然儿子要说我的也是你的也不一定了，但是会把爸爸的当作是自己的。好，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好，
是吗？
啊，是，请讲。
是吗？我在这里插一句啊。
好，当然，你不用插，随时都可以讲。
OK,
是这样的。
因为耶稣和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讲，说你们其实根本不认识天父。
嗯哼。
他说你们根本不认识，但是我认识他。如果我说我不认识他，我就撒谎了。意思就是说你们根本不认识我爸爸，我认识我的爸爸。如果我说我不认识我的爸爸，我就撒谎了啊！然后他说，他最后他讲，他说，这个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 看见了就很快乐。为什么呢？因为神是遇见亚伯拉罕的，和亚伯拉罕有沟通，有交集的啊。然后这个耶稣呢，就说是这个亚伯拉罕仰望我的日子，看见我了就欢欢喜喜。等于就是耶稣说我和神是其实是一起的，他是我的父亲，我就和他在一起。所以文士和法利赛人呢，因为他们也是死死的咬住那个书本的知识，就是经意叫
yeah, yeah.
所以呢经意叫人死，他死死咬住，他就卡在那里了。所以他们就说你一定是乱、mm-hmm. 你一定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邪神啊，就这样。
嗯哼嗯哼
OK 对，好，就这样、
就是、
谢谢。
是的，好，谢谢。这就是耶稣在讲的，如果你认识我的父亲，你就会爱他的儿子。所以这里是耶稣要跟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不能信我呢？表示等一下就会提到了哈，会谈到说你的父亲跟我的父亲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今天的第三个大题是说，当你谁是你的父亲，当我讲谁是你的父亲，不是只有名义上的，是关系上的，而且是我们上次耶稣讲的，他跟我在一起哈，我上次提到这个亲子的关系呢，一个同在，那个陪伴在一起，那个是不能用任何的物质代替的。好，那今天我们的大题是这样说，如果谁是我的父亲，我就会成为我自己怎么认证我是谁。我认识到我的父亲，或者是我父亲跟我的关系，会关系到我是成为怎么样的一个儿子。这是我今天晚上要跟大家从耶稣的话来分享的哈呀。好，那刚才这个陆弟兄谈到的是说呢，就是他有一个角度是在讲说，为什么犹太人他们就是死咬着不放，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的父亲哈。特别是谈到亚伯拉罕，因为他们认为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祖先啊，然后你算谁呢？你还不到50岁，你就说什么亚伯拉罕有他在你就在了哈，所以他们是没有办法去领受为什么说他们所信的神有一个儿子。好，这个是耶稣讲说他们很清楚听到的，他是那个独一真神的独一的儿子。好，那么刚才有那个刘磊谈到那个例子哈，那我就用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哈。好，谁念一下？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
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
好的，哇，这一句非常非常的安慰我们啊！不管你地上的父亲怎么样，因为神也讲过，他说你们地上的父亲有时候是不好的，他们是有缺点的，他们一样嘛，对不对？一样是从罪中生的。那如果他们没有神的话，那就更是不能成为一个神他喜悦的一个父亲的形象啊。那都知道怎么样把好的东西给孩子，这是耶稣在描述说我们跟神祷告的时候啊，祷告什么叫祷告？就跟他对话，跟他有沟通的时候啊。那我们对父亲的那种心态，这里提到。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等于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本来是有害怕的，本来是有惧怕的，所以他立的律法我们也会怕，因为我们做不到。如果我不认识这个父亲，或者是我跟这父亲不亲近的话，那我当然会有一种，当然父亲有父亲的威严啦、啊但是我们的那个心里面的心态很重要啊，因为我已经不是奴仆的心。奴仆的心是怎么样的心？我上次都跟你们提过，就像浪子跟那个长那个哥哥啊，那事实上哥哥的后面的那个生气那个表达，等于说我跟你做那么多，我那么乖，我得到什么报偿？这什么意思？如果是雇工或奴仆，有什么心态？
嗯， 就是一个是也不亲，然后也害怕，然后也都是像交换条件似的，就
是
我跟你计算，跟你交易。
是的，我做多少，我一定要做多少。奴仆就更不要讲了，雇工还可以领钱啊，因为被雇的嘛。可是这个奴仆的话，等于说不是我甘心要做。当然，有的爱的奴仆也会的哈，因为他很爱他的主人。像我们的话，本来都应该成为，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有几个角色哈，是我们他虽然不同的词句，可是他有他的我们。跟主的关系跟神的关系有它的本质，一个是父子父女嘛哈，然后一个的话就是主仆的关系，还有一个就是说新郎跟新妇的关系，那么这些都是在我们的这个相信之后会体验到的，都是很甜蜜而且是很心甘情愿的，即使是仆人也忠心，因为圣经里面讲的仆人是管家，主人信任我们交给我们，可是我们不是主人，我们不做主，可是我们要忠诚于我们的主人，我们要服侍啊。不管是奴仆也好，是甘心，是爱，那个就业有一个叫做爱的奴仆，就是我本来已经自由了，我可以回家了，可是我说我不要，我不想离开你，因为我跟你已经很亲了，也有这样的主人哈，跟那个他的奴隶很亲的哈。那在这里提到说，不是像奴仆的心仍旧害怕。一开始我谈到他们要去抓耶稣的把柄，可是当他们本来是理所当然，他们可以拿起石头打死那个，因为照律法来讲，那个行淫被抓的妇人是应该被打死的，而且是抓到那个人要拿起第一块石头，那个是律法的关系，律法的关系他们还不敢打，所以表示他们心里面即使是律法他们还是有害怕的，因为耶稣说没有罪的才可以打嘛，对不对？好好，那么现在呢，这里提到我们所受的，我所领受的是一个儿子的心，以至于我们叫阿爸父。我觉得耶稣在讲这一章里面谈到父子的关系的时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深入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真理哈。我们是不是有享受到我不再害怕，我很坦然到你的面前求帮助求连续，而且呢求饶恕，有时候我们做错了，我们愿意，我们很需要父亲的饶恕，我们愿意到面前去承认。我想这样的心是犹太人法利赛人没有的，以至于当耶稣讲出他们的问题的时候，他们有的就是有个防卫，而且是更恨啊。耶稣说我是光，我的父亲是爱他的儿子的，是爱啊。然后我要叫你得到自由，我要让你不尝死味的时候，这个犹太人呢，他越讲他们越恨，他们越想要杀他，他们越自意越骄傲啊，感觉你像什么，你就他们就把自己放到一个很高的位置来看耶稣了，把他看得越来越低。我刚开始还说只是说你又没有念书，你又没有学问，你怎么会讲，他们怀疑他而已，到后来竟然论定他是杂种，几乎就是也就是还谈到什么，还谈到是奸淫生的，因为耶稣被某些人看成是私生子，好吧，这个是真的是很亵渎圣灵的哈，嗯哼，我们可以扭曲真理，扭曲到这个地步啊哈，呀，还有没有人要表达一下你当你对父亲谈到父亲或表达父亲，你有什么样的心态？耶稣在这里所谈的不是有父亲跟没有父亲，都有父亲，一个父亲是那一位是光的神，一开始约翰就讲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那光是真光，一个是撒谎的魔鬼，所以不是讲没有父亲，刚才刘磊提到他从小没有父亲的这个印象，不是这个问题，那个是叫做孤儿， 我一样有父亲，我从父亲而生，但是呢我可能长大的过程没有父亲的经验。但是耶稣在讲的不是孤儿，孤儿的话我们可以让神帮我们领进来他的家里面，然后他成为我们比我们的父亲更好，更爱我们的父亲。但是他在讲的是有两个父亲，一个父亲是独一的真神，是光，一个父亲是说谎之父，撒旦魔鬼。他在讲的是这个问题啊。所以呢，当魔鬼撒旦成为罪人的这个源头了，父亲其实就是源头嘛，对不对？我从他而出嘛。耶稣在这一章里面讲，我只从父而出哈，我照着他的意思做，然后我从他领受荣耀。我不是受人的荣耀，我也不是求自己的荣耀，我是我的神呢，我的父亲呢给我荣耀，哈哈。还有没有人要表达关于父亲？
师母，上一周呢，我在查经，就是我们在查经，有一个姐妹呢，她就是说有个姐妹她就是说她不一定得救，要等到最后审判她才知道得救。然后呢我就说我们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那既然是神的儿女，就是神的子嗣，那我们就可以呼叫阿爸父，就带她查那个圣经，也查了师母这一句，就是我们就是我们不是奴仆的亲人就害怕啊。然后我说，我就鼓励他，我就说你要就是我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心。我说我就鼓励他，你要有这个信心。我就一直鼓励，一直鼓励，然后他就哭出来，然后他就很好像就是我给他压力，他觉得我在逼迫他。那我就不知道这个要怎么去带领就是我也问了我跟我一起查经的姐妹们，我说你们有没有觉得我在逼她，她们都觉得没有问题，就是大家在查真理。可是那个姐妹就是觉得我在逼她，就是说你有信心但是我信心还没到然后什么什么的。我说我的意思是希望你明白真理，不要活在那个惧怕里。然后呢他就是整个人的生命是很多惧怕的，非常多的惧怕。很希望他出来。所以像这样的我应该是怎么样带领他，可能是不是需要时间，还是说圣灵的工作，还是怎样？
OK， 好。这个一开始耶稣在面对他们要就是抓把柄的时候，我们发现耶稣他有一个特质，他是不定罪的。那当我们在表达一个真理的时候呢，我们不是要去用他的问题来证明他有没有在真理里面。我不是说你是这样，我只是说我们的方向，我请你们在看耶稣讲话的方向跟这个犹太人讲话的方向，他们真的就是不一样的。不管他们怎么样冲击耶稣，耶稣他就是不变，真理恩典跟真理，重重满满的有恩典跟真理那当我们在表达一个真理，比如说我们讲到说，像我现在比如说我现在跟你们说，我们称阿爸父，我们是儿女，那我们就不用存着害怕的心。那可能对方想说，那我为什么害怕，我们为什么还害怕呢那我们会要帮助他在这个害怕的层面呢更能够进去，让他有一个确信说我可以不害怕。我不想你们懂我的意思，比如说你跟他说圣灵跟我们的心可以同证，你一定可以同证的，你信了耶稣一定可以的，但是个人的这种证据的方式跟表达是不一样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当我们在说我有确据，那真理是告诉我们说，当我受洗，当我相信耶稣，我已经我重生了，然后我有圣灵跟我同在的时候，他就给我一个确据，我是神的儿女。好，那么现在当他跟你表达到他还是害怕的时候，有时候还不是属于他没有确据，有时候是因为他在爱里面 有缺乏，因为圣经讲说爱里面爱既完全就没有惧怕，对不对？啊，所以你刚才提到是惧怕的问题是吗？是害怕的问题吗？还是确据
的
问题？OK，
他因为害怕，所以他没有确据吧？就他觉得、
OK， 好，那我了解了，哈，好。现在呢，你在讲的圣灵跟我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然后你把这个，如果你还在害怕，等于说你就没有这个证据的话，这样的来谈的时候呢，可能啊，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要谈的是说。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有圣灵的同在，有圣灵跟我们住在一起，这是神的赏赐，这是神自己应许的啊。那我们就有一个儿子的心，所以呢，我们可以不用害怕，不会像以前，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那他如果谈到是害怕的问题的话，重点就不是你，我们不能从害怕来反证说他可能没有确据。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就是师母的意思就是说重点是去了解他惧怕什么，然后他的软弱是什么，
对了，
然后一起为他这个软弱的部分祷告。
对，我们
重点是在这里。
对，因为你也不能跟人家说哦，你有没有圣灵，你有没有重生，我们不能去跟人家论断他有没有的，但是问题是我们是一定可以有确据的，即使他讲不出来，那你也要为他有信心说，如果他真的信主了 ,OK, 真的信主哦，从悔改重生得救，这个是这个确定的哈，进入了见到神的国哈，然后呢，那么他一定会有确据，即使我们理性上不知道，他一定会有确据，但是他跟你说他还是害怕，对不对？好，那么现在你就要从害怕这个地方来用真理帮助他，引导他进入怎么样可以脱离害怕？但是我们对圣经不要反证啊，这样的话就应该这样。那如果没有这样，就不是这样。这个反证的话啊，很多时候会把我们反证出很多问题来。
嗯，谢谢师母的提醒，我觉得是可能是有这个状况的，是的。
嗯哼呀，那嘿是，请讲。
师母，我想这个公子妹。碰到这个问题在很多地方都有，就是说是一个人信心不足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就是以温柔的心，这个把圣经的道理慢慢讲给他听，他一时候接受不了，完全应该就是继续仰望神，不要说是你要有信心，你要有信心，他平时他神还没有翻转他的心，他就不可能有信心，就是我们靠我们的生活的信仰活出神的那种就是投入神的里边，他看到别人哦，基督徒是可以这样的，这么美好，这么平安，这么喜乐，这么有亮光，可能他说哎，我也这个是我也要的哦。有些时候我们的时间和神的时间不一样，那他不还没有信的时候没关系，让他慢慢来，时间到了神就说哎，他看哎，他说我也要信了，我也要完全投入。像这个，我想刚刚讲的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我也觉得哎，他们也很可怜，因为神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啊，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神是特别恩待我们，我们相信的。其实神也同时把神的道显给他们看，但是他们就神就没有恩待他们，他们就没有信。但是神呢就恩待的保罗看到那个在大马士的路上的那个光，他就信了，他就翻转了，就完全不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就这样讲。
好，我了解，没有关系，我们都很大家很自由在讨论这个，因为有很多时候我们从讨论里面得到更多的益处哈。没有问题，估计就没有问题哈。那么现在呢，
谢谢
你好，我了解你的意思哈。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有一个角度，一开始我说像耶稣他一讲是讲真理，真理是一定要表达。好，耶稣是真理，当他把真理表达的时候都有人还是不信。所以呢我们是一定要用真理来表达，这是确定的。 但是我们不见得对方可以，就像刚才陆弟兄讲的，他不一定马上，啊，我们也不是要解决他的问题，他的问题只有圣灵可以解决，只有神自己可以解决。那如果他诚心的话，啊，他如果诚心，他心里有追寻的话，至少你告诉他说，你可以有确据的。确据的意思是什么？你有一个安全感，你不需要常常怀疑我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女啊。所以他是可以有的，所以那个确据本身是要帮助他更有安全感。那么现在我们可以，我们传给他的或跟他讨论的人呢，发现他的害怕是在某一个情况下面，就像圣经讲的，因为我们有圣经的这个知识的话，马上想到说，哦，因为爱既完全就把害怕除去，那如何能够把害怕除去，那就可能是爱的层面。好，因为就像刚才陆弟兄讲说，一个人信仰信心进去后，他有他成长的过程，有他不同的那个，但是我们带人家读圣经的人，真理是一定要讲的，这个是确定的，而且像耶稣一样也有很多时候是不受欢迎的。好，那么你，但是就像刚才也都谈到，就是说我们的生命会带出来一种爱，一种关心，一种关注。好，即使我讲的他听不懂，但是呢我要讲表达的是，你一定可以确定，而且呢当你确定之后呢，你在主里面就不需要有这种害怕，那让他有一种渴慕，这个是对的，这是正面的方向。可是又有一个情况，有时候他会从你看到，你为什么那么喜乐，你为什么那么都没有害怕，你为什么那么有确定，那证明说我就不是，这个也是问题，你懂我的意思吗？那刚才是话音对不对？话音对不对？
对
呀。有时候我们的表达说我是确定的，有时候对方会认为说，那你确定的话等于说我就是不确定的，也会有这样。所以他的那个这个当中会出来的结果，我们不要在意，我把真理讲了，但是我的心，其实耶稣第八章从头到尾他要跟法利赛人，他不是在跟他们，他们是敌对他的，耶稣一直要跟他们讲真理，他跟他讲光，跟他讲自由，跟他讲独一真神，我是他的儿子，跟他讲永远不尝死味，他在讲什么？他在讲福音。可是问题是，这些人是基本上他们是抵触的，他们是敌对的，他们是仇敌嘛？不是那个耶稣，那个罗马书不是讲吗？在我们还没有认识神以前，我们还犯罪的时候，在我还跟他为仇的时候，他就为我死了。这个就是完全是一个罪人的一个我们的原貌了，我们原来的原貌。哈哈呀，还有没有人要表达？
对，师母，我想说，就是您刚才讲的，其实。我就想到我们可能有个倾向，比如说有些人他信主，那他是因为这个爱呀、是因为恩典啊，他被感动那种温暖。那有的时候呢，你知道那罪人他们是很会有他们一堆的理由的，比如他要没信主，他有时候会说，哦，就是因为这个基督徒他的见证不好，或者什么，或者过去有些说被基督徒骗过，所以我们就会去反证说，那可能是他没有信主，就是我的爱心不够，我做的还不够。其实就像您提醒的，就是说那即使主耶稣是完全的彰显了恩典跟真理，那还是有人拒绝他。所以说我们就是，我觉得您刚才提醒的特别好，就是说不能拿这个来反证，比如说你没有平安喜乐，那你就是有害怕，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你就是可能是不是在哪方面从这个结果来反证你的原因，是不能这样反着推的。
是的，我们是见证人，但是我们见证，我们这个见证出来的时候呢，也要看对方能不能接受光。好，那见证人一定要传达真理，这是我的重点。我们一定要有真理给对方，因为我们自己怎么讲也讲不，也讲不完全。那我们的生命有生命的光，但是呢，也不见得能够照到每一个人啊，只有耶稣是真光嘛，哈，所以。我们是跟耶稣的心一样，我们的心里面就是要挽回他们，就是要把福音传给他们。那我们的心里面是不定罪的心，我们的心是温柔的心。你看耶稣他们要打他的时候，他怎么样？他躲掉了， 他时候还没有到啊，他还有一个礼拜啊，所以他就走了。我不想跟你们这样的话就不用讲了，可以说我们就不用再讲了哈。如果我是耶稣哈，那天回家哈，我可能想说，哎呀，我该讲都讲了，可以这样讲哈，我可以。我如果是我，我就在想哈，如果我是他的话，你看第八章哈，通常前面五章到第九章呢，你就看到有个部分就是会有医治啊，会有神迹啊，然后再有讲论，然后还有辩论这样哈。那么这一章都在讲，从头都在讲。你这个讲道是很累的哈，讲道要跟圣灵同工的话，有时候是很用劲的哈。但是呢，他就没有遗漏到任何一个角度，把福音讲得非常的齐全，这是我很想学习的。好，第八章里面不会因为对方的那种敌对的态度，那种冒犯，好，那种到一个地步都已经说到他是私生子了，哇，你看神的儿子哈，但他也不过是走开而已，啊，所以我们看到那个温柔谦卑的心，
是，
还有他的那个诚意，哎，是，请讲，请讲。
是我因为我刚刚这样讲，我是想到我。以前我在纽约的一个发生的一个事情啊，那时候我们经常到球场去打球嘛，然后呢就有一个人，他年纪也不是很大，然后呢他经常就坐在旁边的条凳上去看我们在打球，我们打完球呢，他们就坐在那喝水啊讲话，我就会走过去和他讲两句，随便就是和他就是了解几句，问他在是叫什么名字啊，从哪里来啊，做什么事情啊。
嗯哼。
然后我就有一天我就说，哎，你要不要跟我去教会啊？他说，哦，我没去过。我说没关系啊，你去你随便，你喜欢不喜欢，你跟我去一次，你跟我的车去，跟我的车回来。你任何时候你不想去了，你就说，哎，我不要去了。结果我就带他去了，去了以后呢，他第一天。我们教会的一个长老就和他，就是他说，哎，我们坐下来谈一谈，就和他讲，就传福音给他听。
嗯。
然后他听了以后，那个长老就说，你信不信啊？他说我信啊。他说你接不接受耶稣基督啊？他说我接受。结果过了一段时间，这个长老的弟弟就说，你为什么你我们马上就要受洗了，你要不要受洗？他说我不要受洗，我不要受洗。然后这个长老这个弟弟呢，就对他就是很就是马上有一点不高兴一样的，因为我们
翻脸跟他翻脸，
有点翻脸。后来他就给我讲，他说我不来了，我不跟你去了。我说去的好好的，为什么呢？我们可以在那里唱诗啊，和人家讲讲话，听听道啊，而且还有午餐吃，多好。他说我不要去了，我不要去了。我说你再去一次嘛。然后他也跟我去了，去了以后呢，结果我们那个教会还有一个就说是什么什么年周年庆啊，然后就这个请大家去餐馆里面吃了一顿饭，然后我叫他也去，然后就反正很便宜的钱就买一个桌子，就是他也去了，他就给我讲，他实在是不懂，你们为什么这样哦，就是你们出钱，你们出力，然后你们会这样，一定是有什么。我说真的是没有，就是要把这个有世界上有这么一件事情，有这么一个好消息告诉你，和你分享。然后结果这个长老的弟弟又和他讲，就是说你都来吃这个我们庆祝的宴席了，你还不受洗。后来他就从此以后他就不去了。然后那个长老的妈妈和我们很熟嘛，因为我也有时候经常送接他早一点回家。他就说他这个小儿子啊，就是性格太急了，跑在耶稣的前面。他说神有神的时间，神要叫谁信，时间神是神定，不是我们说是啊，你现在就信，你现在就受洗。因为很多人是碍于面子，哦，你信不信啊？我信。哦，你接不接受耶稣啊？接受。你要不要接？要不要接字啊？我愿意啊。因为当时那种情况下，他们出于一种，就是一种，就是爱
人的方法，
就是应付过去的这种，就应付过去，结果马上就彼此就说是你应该受洗怎么样、嗯？我觉得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就会有这些事情，所以呢，就是 无论如何就是要以温柔敬畏的心好好的把圣经的道理尽量可能讲给他们听，他们接受很好，不接受还是继续忍耐继续等待，因为神也说了，栽你们栽种你们浇灌都是你们，但是叫他生长的是我。
嗯哼嗯哼嗯哼
OK 就这样，谢谢。
OK 好的，好好好，那我还是把这个角度转到华英那个例子哈，这样子讨论很好啊，这样让我们服侍的人可以有不同的这个啊彼此的造就哈。华英你这个例子哈是属于针对一个已经信的人哈，那除非你认为他要从入门开始了哈，不然我们就说他是一个信的人，可他没有，他还是害怕啊。那现在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要有一个服侍他的一个智慧在那里哈。那通常呢，这个智慧有三个层面，就好像一个三角锥一样哈。那我常常用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里面有三个，一个是对于那个灰心的，我们要怎么样？要勉励，软弱的要扶，对，软。你讲，你把它重复一次，这样你就会记得。嗯哼，
好像是劝勉灰心的人，扶持软弱的人，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嗯，
好呀，哈哈，对，对于灰心的，对于软弱的，啊，我们有不是说就是只有他，所以我说他是一个整体的哈。它是一个好像三角锥哈，一个是我们要规劝，我们要用什么警戒哈，那么那个就是真理。其实耶稣讲到真理的时候都有警戒性的，那就是为什么会冒犯那些不想听的人不相信的人哈。那但是呢，一方面呢也有这个劝勉，也有扶持这样的心意，这个是个智慧，我们会成长的，是的是的。然后刚才杜弟兄讲的是对于还不信的人，不是我们在做什么，而是呢有神自己，而且他要按着神的真理，好，比如说他要进入如何能够进入神的国，或者是见到神的国，耶稣讲得很清楚。那我们是那个在当中，好像在使他，我们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去，可这一切都要有神的时间跟圣灵的工作是没有错的，是的呀，很好很好呀。好，我们回到这个父子的关系，有没有还没有人要表达？
嗯，父子的关系我就想到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就是他们既是父子但又是一，就是他们又是一体的，我就觉得这个很神奇，就是不知道怎么理解，就我们在地上，我有我地上的父亲，可是耶稣说他跟天父是一体的，就是位格哈，但是他们又是一体的，这个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不能用理性吧，只能用信心相信。
好，当我们讲一体的时候哈，我们就用我们教会是耶稣的身体，对不对？啊，那一个身体的话，我们也是一个身体，就一体嘛，啊。那当我点名说右手举起来，他也是属于这个身体的，左手是属于这个身体的，脑筋也是属于这个身体的，都是在讲我，那他是一体的。我上上有提到说以位格来讲，他有不同的工作，有不同的啊这个有分开的，但是问题是他是三而一的，就像你讲的这个不容易理解。可是如果你从神的创造的律来看的话，其实不是理解，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三而一的这种例子，但是不是用我们说好像可以把它分解或者把它分析，不是这样啊。就像你讲的一个啊，怎么还是是合一的啊？那事实上我们跟耶稣也是合一的，有没有？他说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那我是葡萄树，你是枝子，那也是一个，虽然是葡萄树，一个是枝子，还有果子，好，我分派你们去结果子，那没有这个树就结不了果子。等到枝子的时候，也是葡萄树的本体啊，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你不用了解了，我也没有想要讲到让你了解。但是这个的话，我想在我们的这个大自然的这些我们的观察里面，还是有很多是一体的。比如说我们说两个鼻孔，可当呼吸的时候，它是不是一起呼吸？
嗯，是的。
我在讲这个不是说等于是你讲的神跟儿子，不是这意思。我说你可以从很多这种大自然的律里面去体会到，我不能说证明，体会到这个神的这种三而一、哦、这样的一个，或者说你像说夫妻成为一体也是一样啊、哦、明明是两个人啊，很多时候夫妻结婚以后更是不同心，更是、哎、基本上是同心啊，那个一体就那个心意是一样的，然后他们不管做什么，像耶稣在这章一直表达，我不求自己的荣耀，如果要荣耀，我的父亲要给我荣耀。他不是没有荣耀哦，不是说他不要荣耀哦，他说因为我是儿子嘛，他是父亲，可是问题是他跟父是同样是神，真神，神的格，可是问题是他这个当中有一种不一样的一种位格在那里，所以他说谈到荣耀的时候，我先荣耀父亲，然后父亲把荣耀给我，我不求自己的荣耀，这个就很清楚了。而且他顺服他的父亲。如果说你不要让这种不明白阻挡到你的信心，那就好了。对我来讲，有很多我也不明白的。他会干扰你吗？万一？
不会，我就是想要渴慕了解更多。
那你就跟神要吧。你说神啊，我不懂你，因为那以弗所书第一章有没有提到说，我们可以知道他的奥秘，我们得到他儿子的名分、儿女的名分，然后我们可以知道他的奥秘。奥秘本来是属于神的，可是由神自己分享给我们的话，那就很甜蜜。他不隐藏了，可以这样讲，他不隐藏，对我们有好益处，他不会隐藏。你看上次我们提到那个第二十九节，第八章二十九节，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在讲他讲父神哈，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好，这个与我同在跟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这两个意思是一样吗？大家表达一下。他那差我来的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他是一样的话在重复吗？
嗯，一个是主，好像有一个主动跟被动，就是说他不仅是跟他同在、嗯、这是一个事实，而且呢就是说他没有撇下我，就是说他是主动的，就是说不仅是跟他在一起，而且有进一步的，没有在他很艰难的时候跟他在一起。就从人的角度来讲，我们有的时候朋友在一起可能挺好，但你真正有难处的时候，能撇下你的人就很多，就很容易孤零零。
第二句可不可以说我是不孤单的？
可以这样，
对不对？
对、
哦、可以这样讲哈。从我的角度哈、嗯、你讲到那个啊，一个客观一个主观哈，从我的角度主观来讲，我是从来不孤单的。
嗯，
好。那么第一句哈、啊、是我把这句讲完。第一句是说，那差我来的与我同在，这是讲到神性啊，无所不在。好，你讲，陆弟兄。
OK， 那个他与我同在啊，他虽然有的人，他虽然坐在我旁边，但心不在这里。
Okay，
我意思这里的意思会不会说他与我同在，他也不撇下我，他心与后是相连，心心相连的。
是的，是的，
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就是这样，很亲爱的。
啊，对不起，我打岔了。
有不会了，你不要觉得你打岔了，陆弟兄真的不会，我们是这样子的，没有问题哈，是这样的。那很多时候我们有一句话说，缺席的有父亲，可能他是缺席的父亲，有没有听过这句话？你们别人有没有听过这句话？等于说我有一个父亲，可是他常常缺席是什么？该在的时候他不在，本来是一起吃饭的，吃饭时间他也不在， 本来开会时候我爸爸要出面他也不在，那个叫缺席嘛。啊，那么我的父亲他是无所不在的父亲，而且没有撇下我，所以我跟你们说，请你们谈一下你跟父亲的这种心态，就是这一句话的意思。耶稣神的儿子都表达的这种他对父亲的那种心态，他我从来没有孤独过，我即使在克西马尼园他很痛苦的祷告，要顺服的时候很痛苦的祷告一样的，他也没有撇下我独自在那里。
Amen.
Amen. 是的，是的。
那个耶稣说啊，你们亲近我，我就亲近你们。其实耶稣一直都在那里，只是我们离开他了。
嗯。
耶稣一直都和我们在一起的，只是我们离开他了。我说过，我们一找他，他就在旁边，是不是这个意思？
呀，也是，当然是。有时候我们会不在意他，或者是我们不需要他，或者我们没有意识他在那里，或者说。我们有自己的很多自己的主张，以至于呢他根本没有跟我们有交流的余地呀。是的，基本上是关系啦，是的是的是的。嗯哼。好，所以我今天呢特别要，本来其实我上礼拜就把它完成，可后来我想到这个很重要，对我很重要，对你也很重要，父子的关系啊。那么因为他在跟这些犹太人要强调就是父子的关系，然后他意思是说，你们这些守很多条例律法的人，你们自以为你们是非常高尚的宗教人士，问题是你不认识你所信的神，就像你的父亲，你们是他的儿子，因为保罗也讲啊，我们从他而生的，那你们有那种宗教的教条，你们有宗教的形式，可是却没有那种父子那种亲密的彼此认识彼此相交的关系，这是耶稣在讲的。然后耶稣以自己为例子，我照他的去做，我顺服他，我讨他的，等一下下面那句话，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情。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顺服神跟讨他喜悦是同一个意思吗？他有个同，他的层次是同样的吗？
不同，我
觉得还是有不同的。OK， 那你帮我们解释一下。
我觉得顺服有的时候是，你有时候知道这个事情是对的，然后你不一定心甘情愿，但你觉得这个是神的命令，或者说，你觉得这是自己的责任，那你就去做了。但是心里
用意志，对，意志去决定要做，
但是心里并不是有喜悦。你真喜欢一件事，不用别人不用叫你，你都会去做。所以你讨他喜悦，就是你以那件事情是你心所爱的，你心里就是老是想着，就像你说有人喜欢吃 ice cream， 你不用叫他，不用强迫他，肯定会去就去吃，他觉得对他是一种享受。讨他喜悦就是说，你讨神喜悦是让你一件欣喜、让你享受的事情。所以两性是不同的。
呀呀，还有人要解释。嗯，
师母，我觉得顺服好像有一点点被迫，就是你必须要顺服。然后讨他喜悦是主动的，一个是被动的，一个是主动的。讨他喜悦是我爱他，我要做，让他
喜悦是。
是，
等于说，当你做他喜悦的事，其实我心里面也是喜悦的，可以这样讲吗？
是是，
是的，这个是父子的关系，在箴言里面，好，你讲，
我就想起来，就是上说，这个人可能就像你谈恋爱的时候，可能你去帮对方买花或者做饭，你都是很高兴的。可能结婚以后，就是你就那是你的责任，你就必须要去做，那个喜悦就挺不同的。我只突然想到这么一个以前的解释。
有一天突然间说，哎呀，糟糕，我今天忘记了，哈，是不是有时候也会这样哈？因为很忙的时候就忘记，对不对？啊，有时候
就在那里了，我觉得。
其实忘记并不代表说我就不爱他了，但是问题是，如果为了做而做，跟我是很喜悦，然后也要让他喜悦去做，事实上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意志的成分比较多，一个这种里面的情感的成分比较，他应该是平衡的啦，是不是？啊，呀，所以这个是 耶稣在表达他是父亲的儿子，他怎么样跟他父亲的亲爱的关系的一个给我们做的一个示范。那我们一样的，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神不会偏待人的。哈，他如何，为什么他要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形象？所以我说我们要学习怎么做他的儿女，因为当我们越来越像耶稣的时候，我们就越享受这一位天上父亲要给我们的这种关系里面的甘甜，关系里面的安全感，关系里面的不孤单啊。所以耶稣所体会到的我们都一样的也会体会到，这是我的意思。今天晚上我特别要强调这一点。但是问题是法利赛人、犹太人他们跟他们所信的神的关系上面就没有这个层面，因为他们守的是教条，他们是希望耶稣做他们喜悦的事，而不是要做神喜悦的事。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很多时候我们会反过来，当我们把信仰变成宗教，我们反过来，本来是我要听神的，变成神要听我的。耶稣是做神喜悦的事情，可是为什么法利赛人他那么的顽固？因为他们要耶稣做他们喜悦的事情，包括他的门徒也是一样。当他上了十字架的时候，没有一个受得了的，除了约翰以外，彼得也受不了。他会上十字架，其实犹大是最先受不了的，他就是没有办法看到耶稣怎么成为这样的一个，都不去满足他们，他要做王的。因为这个时候，上次我提到犹太人，他问了为什么不能从理性上能不能承认耶稣，因为他们的心目中的 Messiah 是要来做王的，而且是要带领他们一个政治领袖，带他们脱离罗马的政权，所以他们心目中是要这个梅赛亚来让他们做他们喜悦的事情。可是反过来，其实我们要先学习怎么样做他喜悦的事，我们心里面也很甘甜。就像你们讲的，很自然的，是甘心情愿的，而且是很享受的，跟神的这种关系，父子父女的关系。约翰三书第一章第四节，我应该有给你们对不对？刘磊，讨他喜悦第三点有没有？我有给你们对不对？那个 outline 大纲里面，
好的，有大纲里面有。
好的，好，请念一下。约翰三书一章四节，好，请念。
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
不是不是
是是不是？我
约翰三书一章四节。
我来念吧。
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
好的，你看我们的神，这个就是约翰表达出来说，他讲他自己的。好，他因为他把教会里面说，你们这些父老啊，或者是少年人呐、就是他所在照顾的这一群羊呢，有资历老的，有比较年壮的，也有年轻的啊。那他都把他看成儿女，然后说听见我的儿女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没有比这个更大的，那何况是我们的神。所以我们所行的，我们甘心行的，我们为他行的，就会让神喜乐喜悦啊，我们喜乐他喜悦呀、yeah。 回到第二点哈，我现在回到大纲哈，刚才我是没有按照大纲讲哈，但是我们谈到儿子的心了哈。第二点，出于神就会听神的话哈，这个听话有时候呢，我不想你们用这种经验了，我跟我的孩子哈，有时候他们不见得会认同我要他们做的事情，所以他们我有在某一个年纪里面。我容许他们跟我表达他们的想法。如果是你的话，你要怎么做？我们会讨论那个地步，我们甚至会彼此会有辩论哈。但是到最后的结果，他们一定会说：好啦， 反正我们会听你的话，这样。啊，那什么意思？那意思是说，他们什么叫做听话？就是说，我跟你既然有这个关系，那我如果不听你的，我要听谁的呢？那当然，我们刚才提到说，有的家长如果是不缺席的家长的话，那他们可能就会倾向别人，他的朋友啦。哎，今天那个黄慈薇有没有上来？他有上来吗？
听，是在听。
你记得吗？黄慈薇，你跟我说啊、以前你的孩子说啊、嫌你家的你做的饭不好吃，所以他就到隔壁去吃，是吗？是这样子。
对，我做饭很马虎。我隔壁有个教授夫人做饭很好，他就愿意吃人家的饭。
哈哈哈呀。所以我跟你一样啊，就是不注重那个了，有的吃就好了啊、哦。那然后呢，他就到隔壁去，所以无形中的话，他就会跟就是这个吃饭的味道就会变成别家的，对不对？等于说我他的印象中不是妈妈的味道，而是隔壁的那个哈、哦，就是他会跟他们有亲的关系了，因为吃饭也是一个然后妈妈的味道哈、哦。那我跟你一样了，其实我做的菜饭的话不讲究的啊，但是呢，因为他没有像你们有隔壁有一个很会做饭的妈妈，所以他只能吃我的哈。那我的意思回到我们刚才在讲这个，就是说我们有一种彼此就是听话，我讲听话了，就是说当我认你为我的父亲，认你为我的亲人的时候，那我要听的当然是你的。有时候我们说我们的孩子很容易听他们朋友的哈，没有错，到一个年纪他们可能会希望被人家认同，或者是跟人家一样，他们会有这种要听别人的哈。但是你会发现当亲子本身的关系亲的时候，这个孩子到最后还是听自己的最亲的人的。就像耶稣说他是好牧人，有没有？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他们认得那个声音的。那就是说为什么耶稣要跟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不能信我，不能认我？因为你们就是跟这一位神是宗教仪式或者是守律法或者是条例性的关系，没有这种跟他的亲近的关系，你们根本不认识你们所信的神。以至于他有一句话哈，等一下我看哈，约翰福音第八章，回到第八章，他说我看见的，我从父看见的，
看一下，我找一下。
然后你们是听他讲到自己看见，然后讲到他们是听见。我现在不用这个纸本的圣经，我就很难找到我要的金钱。我从我父所看见的，等一下，
我再看到三十八节。我说说的、我所说的是在我父那里看见的，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的父那里听见的。
OK, 好，这里有两个层次哈，一个是看见，一个是听见哈。那其实耶稣在这里讲话哈，他有一个核心了哈。我跟我的父亲，你看我们是面对面的哈，那你们是听说了啊，那听说的话，听说到后来就会。啊，等于说你们不是听话，但是你们是，就是好像就是你们的层次，你们跟你们的父亲的层次，跟我的父亲层次是有，所以他用两个不一样的词，一个是看见，一个是听见。不管怎么样，我们跟父母亲的关系哈，我们跟我们的天父跟我们的父母亲的关系，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上面的一个啊，我们的耳朵，我们的眼睛是被熏陶是被对对被被会这样的，对对对对呀，是的是的，嗯哼，你再讲一次那个词来。
一个是熏陶，一个是
耳濡目呀，啊哈，
耳濡目染
，right 对了，哎，耳濡目染，对，嗯哼，所以耶稣在讲两种父亲，两个父亲，好，那。我刚才提到哈，耶稣在这里的真理不是在讲没有父亲的或父亲缺席的，没有父亲的神说我要成为孤儿的父亲，我要成为寡妇的丈夫， 所以没有父亲的不要自怜，因为我们有一位更丰富的父亲，要说比我们地上的父亲丰富多了、啊、他可以补满，所以不是比补满了，可以我们所有的丰富可以在他里面得到饱足、啊、但是他在讲的是不要认错父亲了、啊。那这犹太人父亲是谁呢？他很清楚讲、啊、他说你们的父亲就是撒谎之父，也就是
撒旦。
撒旦，嗯哼。在说到这里的时候，耶稣就不客气了，那也是真实的，对不对？他讲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哈、哦。那就因为这样呢，以至于这个听的人呢，就受不了了啊、哦，因为他们一直就是要直辩，而且要抓他的把柄，以至于当耶稣讲的是真理，他们听不进去，他们没有看到说我自己是在黑暗里面，为什么？为什么他说我要死在最终，那我会不会想说那我不要死在最终怎么办，就像那个年轻的副官说我要承受，因为他对承受永生他不确定，他说我的那个诫命都守了。耶稣很实际哈，他从第五条开始讲到最后，他说这些我都守了，耶稣没有讲一到四条，因为他事实上一到四条没有做，好，那如果一到四条没有做的话，那最后那个做的也不会齐全，因为犯了一条就等于犯了全部嘛，这是真理，好，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真理哈。所以那个年轻的副官至少他还会来想要知道什么是承受永生。在这里耶稣说，如果有人信我就不会尝到死味，所以他们就只顾着要跟耶稣辩，要去抓他的把柄，他们没有想到说我希望我能够不尝死味，就是永生嘛齁，我希望我不是在黑暗当中，我希望我是自由的。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来谈这个自由的问题，因为在这里面耶稣传讲到光的事情，因为他那个光一来，黑暗不接受的时候，黑暗永远就黑暗了齁。什么叫做黑暗？就是没有光就是黑暗，因为一般的话你如果去找那个定义，黑暗是没有定义的，但是他只能跟你解释说黑暗的情况就是因为没有光，光一照的话就没有黑暗了，光会把黑暗驱走，像刚才我们说爱会把那个害怕驱走一样。那再来的话就讲到说真理叫你们得自由，而且神的儿子叫你们自由，你们信神了就能够得自由。那么在这个自由上面，他们没有想说我有没有自由，我要自由，他们只要跟他辩的是什么啊？我哪里是不自由的。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这里有两个角度，一个角度是一直要抵触，一直要抗争这个真理，一边的话是很想把真理传给你，可是呢听而不见，不要说看的啦，他们根本不看的，听而不见，见而不明，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嗯哼。